轻易接受他们用心呵护付出的爱。
晚上七点钟，忙碌了一天，正在吃晚饭吗？收听正大之声 FM88.7，让少女维拉陪你一起摆脱烦恼。你好，我是王慧竹。
Just show her what you've got and face the world with your smile.
星星数不清，爸爸去陪伴你，我只有一个，怎么能与星星比？太阳下山了，正大之声在这里，只要你转开，
大华语 Live Your Dream， 草皮与红土之间，瑞克的宇宙碎片，克拉伯成果展，晚上七点十分，初七至胜。
刚刚的球赛也太精彩了，从头到尾都好刺激，到最后一局下半才分出胜负，看得我好紧张哦。
对啊，整场比赛投手都表现得很好，内野跟外野手的守备都有很多美技耶。没想到最后竟然是靠打者的再见安打赢下这场胜利，真的看得很过瘾耶。
真的，球场上每个人每个角色好像都很重要，要是其中一个人表现不好，就拼不起胜利的拼图了。
真的真的真的，棒球就是这么细腻的运动，你想不想透过棒球里的每个角色更认识这项运动啊？那就一起来草皮与红土之间吧。
我帮你存。
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七点十二分，你正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 的草皮与红土之间，我是主持人小等。草皮与红土之间呢，是一档以棒球为主题的节目。在这里呢，我们会依照棒球的守备位置或是球队里的不同职务啊去区分，比如投手、游击手，甚至教练跟球经。每一集呢，都会邀请不同守备位置的来宾，希望透过在场上啊、场下的不同视角，带大家更了解棒球的有趣还有细腻。同时呢，能借由来宾的棒球观点以及故事，让更多人看见棒球的美好及感动。好，今天呢，来到节目的第三集。我们刚好也是介绍三垒手，所以等一下我就会带来一些三垒手的介绍啊，还有邀请一位三垒手的来宾。不过在这之前，我们的节目有了一位新成员，就是我们的小助理小何。
大家好，我是小何。
没错，小何呢其实是我们的节目的小助理，我们在那边听到的一些歌啊，或是每一集的 RD 都是他帮忙印或是帮忙准备的，算是隐形工程。那在今天节目上，他也会扮演一个类似新球迷的角色吧，因为小何说他完全不懂棒球。
没错，
对，我也有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也是小助理的工作，就是帮助我们的更多听众啊，去认识棒球有没有哪些地方其实是对于新手或是不认识的人是比较想知道更了解的。
嗯，好，
对，所以你等一下可以尽情提问。
好的，
好，那就话不宜迟，马上进来见到我们节目的第一个单元，球王每个方向打过去的角度都不一样。
今天中华队的先发名单，第一棒中外野手陈杰宪，第二棒右外野手林立，第三棒一垒手张玉成。
为什么棒球的守备位置这么多又复杂啊？ 为什么内野跟外野手要分开，不能让一垒手去守外野吗？
当然不行，每个人适合担任的位置本来就都不同，而且啊，球往每个方向打过去的角度都不一样啊。
欢迎来到节目的第一单元，球往每个方向打过去的角度都不一样。在这个单元呢，我们会依照当周来宾所属的守备位置，先跟大家介绍几个守卫在棒球场上扮演的角色，需要什么特质才能升任，以及有没有知名的棒球选手就是擅长这个位置的。目的呢，就是让听众在节目开始之前或是来宾登场之前，对这个主题啊有一个最初步的概念，待会呢也才能跟我们的来宾一起畅聊啦。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担任三垒手的来宾嘛，所以当然就先跟大家来认识一下三垒手这个角色。好，开始。三垒手呢，顾名思义就是站在三垒垒包的附近，负责内野靠近左边边线的防守。所谓代号是 3B， 来自英文 third baseman 的简写。在正式的攻守名单上呢，则是用数字5来代表。那棒球比赛里面呢，因为内野手在接到打者的滚地球之后，必须比打者先把球传到一垒嘛，所以在距离一垒手对角线之外的三垒手，就是内野里面对传球的能力啊最算是要求最高的一位吧。啊，三垒手的臂力呢，通常是内野手里面最强的，可以轻松的把球又快又准的送到远处一垒手的手套里面。另外呢，三垒手还有一个别称叫做 Hot Corner， 因为以前的年代不像现在，有很多后天加练的左打者，基本上可能一到九棒绝大多数都是右打。那右打者只要全力挥棒，就会有很多强劲的球啊往三垒这边打过来。所以三垒手因为常常要克服这种对球的恐惧，处理这些像子弹一样快的滚地球，才有了这个 Hot Corner 的称号。也因为这样，三垒手除了强大的臂力以外啊，也必须要有很好的反应，才可以瞬间判断，球怎么来，我应该要怎么处理，怎么移动脚步去把球接起来。不过呢，尽管要传得远，又要不怕直直朝自己射过来，像子弹一样的强袭球，三垒手其实还是依旧啊，被大家认为说在内野的四个位置里面，一二三垒跟游击里面是最简单最好上手的。好，以下是原因。第一个是因为球打过来虽然是很快没错，但因为也是正是因为球快，其实球只要距离自己左右啊超过三步以上的距离，也不用接就会穿出去。所以其实三垒手的守备范围不需要像二垒跟游击手一样这么的宽这么的广。那所以也正是因为这样子啊，三垒手啊他们的活动不需要太灵活，会安排一些可能打击比较厉害的打者的野手去担任。那再来也是因为一样快，球打过来你会有很多时间去准备垫步传球，因为你可能刚接到的时候打者才刚开始要往一垒去冲，你就有很多时间慢慢瞄准慢慢把球丢准，所以压力就不会像游击手要分秒必争去抢时间那么大。好，所以以上就是一些对于三垒手这个守备位置的介绍。接下来呢，我要介绍一位担任三垒手的知名棒球员，这样子啊大家也许对这个角色更了解，也更有想象的画面。那今天呢，我其实只要分享一位，是我觉得目前在台湾最代表性的三垒手，就是来自中华职棒台钢雄鹰的吴念庭。吴念庭呢是兄弟象传奇球星吴富连的儿子，他跟上一集讲到的杨代刚一样啊，从高中开始就到日本留学读书打球，后来就留在日本，然后进入了日本职棒的西武狮队。在日本职棒的时候啊，他曾经因为屡屡的把在二三垒上称作得点圈的队友，这样用安打或是任何方式送回来，替球队呢打下许多关键的分数，所以日本的媒体就后来给他一个称号叫做得点圈之鬼。另外呢，吴念庭还有一个为人所知的优点，就是他的人品吧，算是非常的善良非常优秀。他在日本打得最好的2021年刚好遭遇了台湾花莲发生台铁列车的出轨事故，当天呢，吴念庭用三支安打的好表现帮助球队获得胜利，赛后他获选英雄访问，然后在台上感性提到说，台湾因为发生事故啊，国家处于负面的情况，希望自己呢能用漂亮的表现带来正面的消息。在这件事情以后，台日的网友都纷纷称赞吴念庭不止球打得好，然后也不忘作为球星他的品格同样重要，是可能小朋友的典范。那我也是在这个时候变成他的粉丝，我觉得这个人真的又强，然后又就是应该是一个真的很好的人。后来吴念庭回到台湾发展，变成高雄台钢雄鹰队的当家球星，然后也入选了很多次的国家队，帮台湾在国际赛打了很多好成绩，
今年才是台钢雄鹰的队长。那我觉得他真的是我非常欣赏又帅又强的三垒手代表。讲到这边呢，想来点一首歌，是来自 Woods 的 Cinema。那我会点这首歌，是因为其实我自己啊，在内野手里面最常守的角色就是三垒。不过就算练习都练了很多，我还是对打过来这么快、这么可怕的球没有很习惯，偶尔还是会失误。感觉自己手背呢，就像在电影院里面看恐怖片一样，心惊胆战。好，那就讲到电影院呢，马上来听到这首 Cinema 歌曲过后，就要迎来今天的来宾啦。瞄着你半焦点乱了 line line 昨夜梦中发现我的 timeline 痛变极速的 cinema 你说是我妈妈让她痛不离开边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韩国歌手 Woods 的 Cinema。 期许我自己以后手背可以更稳定，不要好像拿着手套上场就要上去搞笑耍宝。那刚刚介绍了本周的主题三垒手，包括三垒手在场上的重要性啊，还有角色，一个好的三垒手应该具备哪些优点，以及目前活跃中的三垒手吴念庭选手。接下来呢，我也现场帮大家邀请到了一位非常厉害的三垒手， 他已经坐在我对面了，让我们欢迎哲甫。
大家好，我是来自政大棒球队的刘哲甫，然后手背位置是三垒。
你好，哲甫，我想先请问你来到我们节目啊，今天是你今年啊，是你打棒球的第几年啊？
今年我是从国小四年级开始打，但中间断断续续，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大概算是第六年好了。
第六年，
差不多。
这个六是你怎么算？你是抓来的？
我抓国小 2.5， 国中一年。然后这样子一年 3.5， 然后今年一年 4.5， 那高中再加 1.5，
好，
就是六年。
蛮像是上个礼拜的 YJ， 也是中间有算中断过。那今年是你，为什么你会成为一位三垒手？
就像你前面说的，就是三垒手可能守备方面相对的门槛没有到那么高，然后教练通常会摆的是有棒子的选手，所以通常。那也会一三垒会摆两个有棒子的选手，那其中他会挑一个去练三垒，所以我想是这个原因。原本在正棒，就是我进来之前就有一个有蛮稳固的一垒手，然后也是打击很好的，所以我进来之后，教练就是希望我可以把三垒守住，然后让就是打正棒的攻击最大化。
没错，哲甫也是我们政治大学棒球队的选手，那也是我的队友嘛。确实，他在我们球队上就是一个 最会打的三垒手，应该也是先发的啦。但你自己喜欢是三垒手这个角色吗？
我觉得我有越来越喜欢，但就是像在一开始入队的时候，我觉得一垒和三垒，我觉得是更喜欢一垒，因为一垒对我来讲是很得心应手，就 我知道 我不会失误，然后对我来讲的手背的 loading 很小，但是三垒就经过了一段就是磨合期、阵痛期，才把三垒这个位置越守越舒服，这样。
后来就比较适应这个角度或是球的强度。
对对对。
那如果你帮自己选一位三垒手当做模板，然后让听众对你更有画面，对你更有想象，你会选谁？
我觉得手背和打击我想分开讲，然后手背的话我会选同一师的潘杰凯，因为他就是出了名的带棒子手背，就也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就是靠打击上来守备的三垒手，
就是、打击比守备更出色一点。
对对对，大家会这么认为。当然，他这几年守备越来越好，那我希望我也是。然后打击方面我认为就是是我会觉得是陈俊秀跟林鸿玉。那我小时候很喜欢拉米狗，所以那时候他们两个都在拉米狗。然后我觉得我打击的形态有点像他们，就是不是直接想要 Q 一直很远的，像可能现在的。的陈子豪或吉吉吉劳，对，而是就是打点，然后想要有，就是打到好的击球点，然后有比较中长程的二垒安打那种，
好像对，就是比较稳定，有很多不断出现的二垒安打、三垒安打，就是也是一样球会飞很远这种。那接下来如果你要点一波一手作为你登场的出场曲，想象你已经要走到那个打击区里面，那这个时候你耳边是播放什么歌？
我会希望我可以播放是将军令。那我这样想是因为。就是中职我觉得最气派的出场曲就是曾俊岳出场的时候灯光秀配上将军令，那个霸气是我希望我在打击区的时候也可以带给投手的压力，
超帅。那我们就来听到这首来自五月天的将军令。
一声下令后，才想起呼吸你的滋养，总有些习惯这种生活。不相信或是相信什么，其实你早已被决定过，你忍受但是不愿接受。历史落在赢家之手，至少我们要有传说，谁说败者无法回首。拳头却能承认低头，念头却能承认抬头，抬头却看见爱沉醉你心中的梦。是谁告诉到你是谁，说怎么忘？他们说，就让他们去说。生命如长风，吹过谁的心头？你想被记住的那个。将会是什么？大师对你，我都是富有。在这天里，我还是顽童。而今天，说着如此沉重。一首歌，只是明媚缠绕，或者能让谁看见宇宙？谁叫你愿意听见什么？心愿从来只能折磨，为何多难就变旧了？执着点亮你的瞳孔。战场不会放过你我，直到我们决心自我，还是不管不全部都将之后你说。生命如长风，风中谁在我
想被清楚你的那个名字将会是什么，你相信什么，你执着什么，你就是什么。你想被清楚你的那个名字将会是什么，你相信什么，你执着什么，你就是什么。
五局结束，现在是中场休息时间，大家喝口水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绮贞，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能休息一下的地方啊，
这边都是摊贩，哪有地方让你休息啊，
好热啊。诶，这里什么时候多了一间庙啊？
诶，这间好像叫做吉应庙吧，
之前怎么都没看过啊。
啊，我想起来了啦，这座庙在这边很久了，只是之前都被摊贩挡住了啦。
哇，那我们要不要走过去看看？
好啊，走吧。
大家好，我是财团法人台北市景美基因庙董事长高义训。那我们这个庙呢，主要供奉的是保育众嘛，我们都是回来河北的，那时候战乱嘛，就一直南迁，这一路受到保育众跟保育大夫的感应哦，所以叫基因庙。
我们这个庙是文山区里面唯一的善行古迹嘛，
希望大家呢多多来我们这庙里面来参拜。
政大之声和你一起关心文山社区。
爸爸去永远都会陪在你身旁，正大之声在这里带给你那路弯都一样那呀嘿我还呀。
快点快点，比赛要开打了。时间呢是晚上的7:32，你正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的草皮与红土之争，我是主持人小等。
我是哲福。
没错，那在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们初步的认识了三连手这个角色，也很快的跟哲福来见到了面。接下来我们就要继续更深入的跟哲福聊聊作为三连手的他，还有啊哲福是如何看待这个位置的。好，首先想请问哲福，你觉得三连手在场上他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还有哪些重要性？
嗯，我觉得像刚刚所说的，就是我想分了两个层面，第一个是打击，一个是守备。那像刚刚说的，三垒手被放在场上，很大的原因是你是一个好的打者，所以希望你在守备上无功无过，然后打击上最好可以多一点贡献给球队。所以我会希望就是我知道教练派我上去是去打击的，所以我打击的时候就是很希望可以对球队的每一次挥击都可以带来贡献。那防守上。就像刚刚前面讲的，就是无功无过，不用当一个 hero， 但是可以把打过来很，如果是很强很快的球，那我们可以挡在前面，然后传一垒，就不要就是然后慢的球可以尽量尽快的去处理好，这样。
对，我觉得三垒手有一个不算诀窍，但就是一句话来形容三垒手，就是他打过来的球不是很快，就是很慢。
嗯，
我前面有讲到的球都很快是一部分，但其实我们也要注意，可能他打者短打，那你就要往前冲很快，然后去。捡起来，这个时候应该都在抢时间，要赶快处理掉。所以我觉得，你说三垒手门槛低，但它就是两项最主要的工作，然后要做到最好，其实也是需要功夫去练习。
嗯，而且我觉得你这样站位，因为球不是很快就是很慢，所以你站位其实也
对，
就是也很有技巧。因为如果你站的你只要很快，你站远，这样比较能接得到。但是如果他这时候短打一个慢的，那你就绝对接不到。
对对对，这就是一个跟打者算是。心理游戏，可能他先看到你站远，他就点，或者他看到你可能站得很近，他就直接往右边这样强力拉，都是你要去小心。我觉得三垒手是一个很被动，你完全就看他，
对
对，就是反应要快啦。总之是这样讲。那比赛之前啊，你有没有哪些作为三垒手的一些 自己的小仪式或心理上要怎么调整？
我觉得我比较有心理上的调整，就像刚刚讲的，就是球会很快，然后在比赛开始之前，我习惯是在守备特训的时候，请教练帮我打几颗最快的，然后让我可以看到那个速度这样喷过来，然后如果我可以好好的就接起来的话，对我那场比赛的守备开局会很有信心上的帮助。
对，在赛前的时候，教练会跟内野手做一点算是最临时的那种临时抱佛脚，就是赶快来再补一下手感。
对的。
但因为你是跟三个队友一起，一二游三游击手一起接嘛，那就不一定每一球都是三垒手会有球。但如果你找到加强，确实有点像是赶快来补一下这个手感。
对的，
而且我觉得，因为三垒手球很快，他只要在开局的时候，你先接到一两颗，你就会后面好像我就会接的这种感觉。
对，
那作为三垒手，你平常是怎么训练的？像你刚刚讲到，你可能重心是在打击，但手背也不能放掉。那这两边你是怎么去衡量啊，或是怎么都去加强？
我觉得我训练在这一年备战大比赛的过程中，就是放最多心力的在手背，因为想要把手背，就是因为我们球队手背很好，想要把它提升到就是可以跟大家 average 一样的水准。然后就是这部分教练帮我很多，因为我原本手三垒很生疏，上一次可能过高中的时候，
这么久，
对，所以一开始的脚步可能还记得，但有几个诀窍，例如说我们教练很重视的是，我们接球前要有打者击球前要有一个先跳的动作，这样让你左右的移动会比较顺畅。这个动作，然后花了一些时间养成之后，然后因为三垒的球很快，他给我另一个观念是，我可以一开始先左右脚用前后站，这样我有点侧面看球，所以球很快来的时候，它不会是朝着我眼睛来，所以我不会那么恐惧，我可以很完整的看到球的弹跳，这样喷过来，然后手套再去接，然后左脚再去，就是再移到正面接球这样，所以花蛮多时间在接三垒的球，所以那个量还蛮大，然后打击方面就是跟着球队一起练球这样。
哇，我觉得你讲的完全就是教练他所提点的。不管三垒手啊，每个位置都是好像都是这样子。我觉得他如果现在有在听，我现在看镜头，他如果现在有在听，应该是很新的，因为你每个都记得。
对啊，
对对，我觉得确实，三垒手我自己在守三垒也会就是有点站侧的，因为有的时候那种不是会有观众被球打到，然后后来记者问他说你为什么会被球打到，他说我看那个球对面没动啊，那就代表说球要过来了，你不知道那个距离多远。但如果你是侧的，你就会很明显看到说球是那个轨迹是越来越过来，越来越过来，好像这个是确实是对手背的有帮助，尤其是球这么快，你反应时间是很少。
对，
那现阶段呢、虽然我们俩都算是打完最后的大专杯的比赛，
是。
不过有没有哪些项目是我们在练习的时候，你最喜欢或是你不喜欢的？
我后来心态就是我越来越喜欢接手背的特守，那时候韩训自主的那几周，然后来的人都超少，大概内野就是二三游可能各站一个人，然后我们就一篮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然后在那接的途中就是越来越有成就感，然后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最喜欢的训练项目应该会是特守。对，
那有没有最不喜欢的？
最不喜欢的，我不太喜欢接短打球，因为短打球我真的就是我特守完接了好几颗好喘，然后忽然教练抛一颗慢的，然后我要往前冲去抢速度，然后接到之后再跑传一垒，对，我觉得忽然一个折返跑很累啊。对，
而且我觉得听众应该看不到，但是其实折返他很高，
对，
作为内野手，可能一垒手做很高比较会有优势，但三垒手就会变成说你要再往前去抢，赶快冲的时候会比较不方便。
对啊，也没有到不方便，比较笨重，比较笨重，对对。
我自己也是比较喜欢接球大于打击，但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因为我觉得打击太难了。可能手背也比较有那种运动的感觉，因为有变化、因为不像打击就是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手背可能因为场地状况会乱弹或干嘛，或他打左边的、你的右边、你的前面、你的后面都不一样。我就觉得说，不只是身体在动，我觉得也是让自己整个人脑袋啊、身体都越来越清醒、越来越灵敏。
很刺激啊。
真的，尤其是会失误的这种人，我们你不知道，我很难说，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蛮刺激的，又更难了一点。那最后是想问你，就作为三垒手自己也是一样，所以我们现在没比赛了。那你有没有哪些进步的目标？比如说，搞不好你明年去读研究所，你又有比赛打，你会想往哪里去进步？
就我希望我可以成为三垒防守很让人安定的，就是我觉得如果要长期站三垒的 everyday player，
嗯，
要是一个防守有安定感，不会说大比赛的时候我不太敢放你守三垒，因为三垒你可能上去短打的时候会有一些危险，或者球过去、哦、就可能抓到几率只有 60%， 那这样可能教练不是会很敢一直放你，所以我希望我可以就成为一个防守至少让人安心很安心的球员。嗯，
我也觉得如果是教练的话，像你刚刚讲，如果是要 everyday player 就每天上场，应该也是要放那种稳定的人。哎、欸，小何你有什么要提问？我刚刚看你这样子一直疑惑的感觉。
对，
其实还好、欸
哦、其实还好。好啦，刚才你是听得津津有味。
对，没错，太精彩了。
那我等一下跟你考试。
好，我们一起考。
嗯，对，回到折服、嗯、对，我觉得守备对于每天要上场应该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常常讲说打击会有低潮，但守备不会、嗯、守备就是你每天日积月累这样堆起来，慢慢进步，慢慢进步、
嗯、
所以如果真的要每天上场，应该是要稳定比较重要。
对对对。
好，讲到这边呢，因为我们刚刚都在讲训练的东西嘛，
嗯，
如果啊这个时候要你播放你的一首训练歌单里面的一首歌、嗯、可能你听到的时候挥棒特别大力啊，或者是哎、欸、突然都看得到球都不会失误，你会想点哪一首？
嗯，我会想要点我相信，就是它是新兵日记里面的歌、嗯、然后这其实也在我们球队的训练歌单上面，就上礼拜 U 他叫什么
YJ
因为他讲过我们的训练歌单他在里面、嗯、然后是因为我前阵子很喜欢看新兵日记，然后就我很被他们的那种袍泽的感情感动，然后我觉得后来仔细想想，我们棒球跟这个也有点类似，就是我们都有一个大目标，他们是要拼建设，我们是要拼大专杯，但在这个我们一起往这个目标前进的路上，很多我们互相努力的过程也是很让人就是很记在心里的，
就是可能以后他们是退伍以后会一直回想，但我们可能就是毕业以后不打球以后会一直想说，哎、欸，我们那个时候在比赛的时候在饭店干嘛干嘛。
对对对，我们去宜训，然后去晚上去逛夜市，然后去寒训、暑训，很早起，每天6点半起来吃早餐，那种都是会是很好的回忆。
如果我们有一个正棒日记，这个就是片尾曲的时候，然后一边放一边放这个片段，然后还要慢动作这样。
希望我会哭，
我也会。马上听到这一首来自杨培安的《我相信》。
球打到了右外野方向，外野手一路向后追，球越过了大墙，是一发扭转战局的满贯全垒打。
全垒打真的好帅气哦！哎，你在打棒球的时候有打过全垒打吗？
当然，我不止打过全垒打，我还有过飞扑的手背，还有在投手球上面丢出过三振。你不信的话，我拿影片给你看啊！哎哎，看我这球 highlight。
现在的时间呢是晚上的7:45，你正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的草皮与黄土之间，我是主持人小等。
我是政大会计师刘哲甫，
谢谢政大会计师刘哲甫。接下来呢，来到节目的第二单元，看我这球 highlight。在这个单元呢，我们会跟来宾回顾自己打球时候最快乐、最感动、最印象深刻等等的瞬间，从了解来宾啊为何喜欢打棒球，带听众体会棒球带给每个人独一无二的美好回忆。好。首先呢，想先请哲甫带我们回顾一下你的棒球生涯轨迹，因为你刚刚讲到你是算是中断过很多次，又回来很多次，那我觉得蛮好奇的。
嗯，好，这样听起来会有点废，不要 judge 我。
好
，OK， 我第一次接触到棒球是科班的训练是小学四年级，然后那时候是因为就我真的太爱打棒球了，我自己在我原本的学校组了一个棒球队，这样，然后我爸妈就看在眼里，然后他们就帮我找说。就台北是哪里有棒球队，然后他们找到了在士林的福林国小，
福林，
对，然后那时候我其实家里住三峡，所以我爸就是他在台北工作啦，所以他就很暖心的，就是帮我办转学到福林国小，然后每天早上载我到那边去上课，然后练完球载我回三峡，这样，对，所以那是我一开始接触到科班，那但那个学期就是练球很累嘛，跟我自己打不一样，然后加上通勤很累。就好几次我爸开车载我回到家的地下室，我都就是完全起不来，就我就在车上不想在车上睡到隔天，然后直接去上课那种，所以就很累，然后我就可能就是有点不想打了，所以我国小四年级下学期又转回三峡国小，但是好五年级的时候，我们体育班的班导师打给我妈说，就是他很看好我，然后希望我可以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回去打，所以五年级的时候就再回到福林国小，然后五六年级就都在那边打，然后我们家也真的很 support 我的，就是我们搬到学校正对面，我可以走路两三分钟上课那种，所以就没有放弃的理由啦，我就打完了五六年级，然后国中一年级的时候是在也在士林的一个家族学校，是阳明高中的国中部，那。后来有一些球队内部的问题，然后我爸妈就帮我找了一个更单纯的棒球环境，然后在花莲的玉里的三民国中，
哦，有这一段哦，
对，
我不知道哎。
然后那时候我的教练是张志强教练，是同一师的投手，刚退下来去那边带，然后被我爸妈看到有这个机会，然后一联络下发现，我有一个国小的同学，就我自己组棒球队的时候。的队友现在在那边，然后我爸妈就说，那我想去的话就让我去这样，但这次没有搬到玉里去，这次反而是我们就他们还是很 support 我，他们就每周帮我订普悠马票让我通勤，这样从台北到玉里，然后假日回来，因为我要家教上英文课，然后礼拜天再回去，这样，对，就再过一个学期，然后那时候。对，就是我有点辜负了他们。那时候我其实教练很看重我，然后帮我很多单独的训练，然后就是因为他觉得我身材很好，然后之后国二国三会很有机会。但我那时候就是跟他们一起跑步，就是那时候比完一个大比赛要跑，就是那个月是体能月，然后所以那个月不碰球都跑步，下雨的话就在室内做核心。然后我跟他们跑，我真的很没有成就感。我跟花莲选手们跑，我很没成就感。对，然后。对，然后我就有一点挫折嘛，然后我就跟我爸妈说，就是我不打了，然后这次是真的不打了，就是我没有想要往职棒走，我就读书这样，然后就是到后来国中到高中基本上都是学校有棒球队，但是就是那种社团，像你们附中那样，对，然后也没有一个很正统的在带，所以就是凑齐一群人，然后比赛的时候去，
可能就是兴趣导向，
对，没有认真练球，所以我才说。中间很难算，那真正再回到很有安排的，对，很有规模、很有安排的练球，就是到政大有很多的教练一起在，对。
那你有没有
因为你算也是打很多年，你有没有什么最印象深刻的比赛或任何瞬间跟队友相处的时候？
我觉得我有印象深刻，我第一次守三垒的时候是在我国小，然后那时候在比徐胜明杯，那时候我守三垒，蛮紧张，因为三垒球都很快，但那时候我就一直觉得球会来，球会来。那个打席的时候，我一直觉得球会来，球会来。然后，我那时候想法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一条弧线，然后就大概是会到我的旁边，那我可以扑的距离，就是最帅的那种接杀，平飞球过来直接扑到的那种。然后我就一直想他会这样过来，然后就真的棒打出去，就是从那边，然后我就很帅气的直接就是扑下来那颗球。然后我们的休息室在一垒，我是一垒侧，然后三垒侧是就是对手。然后那时候我扑下来的时候，我就听到对面的家长，然后教练也都有帮我鼓掌，然后喝彩说哇很强这样，然后我就很开心，想说哇我做异梦，我梦我知道下一颗要打什么。对，
好，讲到这边呢，哲甫他点了一首歌，是来自 Bad Bunny 的 DTMF。 他说这首歌是为了给他打球生涯最印象深刻的一段故事。不过你现在应该还没讲到。
对啊，
好，那我们先听完歌，然后回来听你讲为什么是这首歌，为什么是这个故事。
好，
来听到这一首 DTMF， 是一首西班牙文歌。
Otros once bonitos que veo en San Juan, disfrutando de todas esas cosas que extrañan los que se van, disfrutando de noches de esas que ya no se dan, que ya no se dan, pero queriendo volver a la última vez. Ya los ojos te miré y contarte las cosas que no te conté.
¿Te parece a mi crush?
Y tirarte la foto que no te tiré.
Pecho bolote, es lindo, déjame traerte una foto.
Ey, tengo el pecho pelado, me dio una mata, el corazón dándome pata. Dime, baby, ¿dónde tú estás? Pa' llegarle con Roro, Julito, Cristal, Roy, Edgar, Seba, Oscar, Darnelly, Big J, tocando bata. Hoy la calle la dejamos, es barata.
Y sería cabrón que tú me toques el guiro.
Yo veo tu nombre y me salen suspiros. No sé si son petardos o si son tiros. Mi blanquita perico, mi kilo. Yo estoy en PR tranquilo. Pero debí tirar más fotos de cuando te tuve. Debí darte más besos y abrazos las veces que pude. Ey, ojalá que los míos nunca se muden. Y si hoy me emborracho, pues que me ayuden.
边听到的歌曲呢，是一首西班牙文歌，叫做 DTMF， 来自于哲甫，想点给他棒球生涯最印象深刻的难忘回忆。好，那既然讲到是一段回忆，到底是什么回忆让你想点这首？
这首歌其实是跟我自己会把它跟我的大专杯的回忆扣很紧，原因是我跟就我们这一间有一个室友叫江承恩，然后他每天早上都会播这首歌当我们起床歌，其实还蛮适合的，因为我有起床，我蛮有起床气，但我听这种会蛮开心的起来。对，那时候所以每天早上很五六点起来都是听这首歌。那因为这首歌是刚刚原本有一个问题是最有印象的一场比赛。
对
对对对，然后我会想到的是我们大专杯八强赛打北大的比赛，因为那大概是我可能是打球生涯张力最高的一场。
哦，超紧绷，
真的超紧绷。就是我们就是领先一分到最后一局上半被他们最后一分，到最后半局我们又得一分。对，
这个应该也是我最紧绷的比赛，因为那是我投的。
对对对，你应该蛮紧绷。然后我守三垒也很紧绷。然后我特别想讲那场是那场我就是我有安打，我有得分，然后但是我犯了一个跑垒上很糟糕的失误，然后在我失误的后的那一局防守局的时候，我们从6-0被打到6-5，所以那让我很自责。就是虽然说，就可能就是被安打什么，但我就觉得那可能是拐气，就我让那个气氛变了，对，所以我就很想打回来。然后在下一次打击的时候，轮到我打击的时候是零元出局蛮累，然后 然后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打一支猛的。然后我这次跑垒的时候，我会很帅气的扑垒，就是将功赎罪。但是就我没有，我会很大力，然后被三振。然后我走下来的时候，我下一棒 Suki 他就说没关系，我帮你打回来。
哇！
然后他就被三振了。但是不是，这不是我要讲的重点，是我要讲的重点是他那个就是他们的那种队友信心喊话很拖住我，就是我没有下一棒还有。然后直到最后一局我们平手的时候，最后一三垒有人那分谁打回来了 ？Suki，
对
他打了一个内滚地，然后用拼的上一垒，然后刚好一垒手吊球就再见安打。对，所以就虽然他晚了一个打席，但他还是真的帮我撑到那个腰，就是把那场比赛赢下来。所以那场比赛真的是我记忆最深刻的比赛，然后会让我很想到这首 DTMF。
哇，那如果我觉得今天我是来宾，我也会回答这一场比赛。太紧张，太难忘。
对啊，
嗯，好，这样子节目也来到了尾声，最后五分钟。
嗯，
我想问哲夫的是，节目聊了这么多，你觉得你是喜欢打棒球的吗？
是我，但我说我无法剖析我自己为什么喜欢打棒球，就是我很被棒球吸引。像我那时候在我有一段时间暑训，你们暑训的时候，我在美国工作，然后那时候我常跑公园，然后我会看到一个。就是墨西哥家族在那边打棒球，我就在旁边看看一个下午，看到他们来问我要不要一起打。然后在台湾也是，我在公园我会看那些打乐乐棒的小朋友，所以就我莫名的很喜欢看棒球，玩棒球。
我也是欸，就是会这样看着。
嗯，
如果没有身边没有球具，也是一样看着。
嗯，
也不知道为什么。
嗯，
那在打棒球这一路上啊，你也从国小、国中、高中到现在大学，经历了好多好多人这样上车下车。
嗯，
你有没有什么你最感谢的人？
我觉得就队友们，我真的都非常感谢。然后，但硬要就是，如果现在时间有限，我要说的话，我会感谢我的爸妈，因为就像前面说，他们一路很 support 我。然后，尽管他们不知道我走这条路会不会走偏，因为很多人可能走体育这条路之后，没有那么好的可以衔接回，就是
一般生活，
对的的轨迹。然后，我很感谢他们信任我，然后我也希望他们以我为荣，这样。
好，那你觉得？棒球啊，带给了你什么？
棒球带给我就是很丰富的人生经验，这样。
嗯
嗯，
我觉得听到这边，我觉得确实我，如果我是你，当然我不是你啊，但我觉得你爸妈真的是很挺的一对爸妈。就是有谁会因为小孩喜欢打球，就大老远转学，
嗯，
再转回来，再转过去，
对，
然后甚至直接就是搬家去那边。
对，
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爸妈，应该会很开心，甚至。如果我是你爸妈，我看到你，打得很开心啊，然后打这么久，甚至找到一个，我一辈子都会很喜欢的事情，我也会很骄傲说，哦，哇，我当初就是支持他打棒球的那对爸妈，
对啊，很感谢他们。
嗯，好，那节目真的到最后了，如果你想点播一首歌曲送给打棒球的自己，你想点播哪一首歌？
我想要点播完美落地。
嗯，
那
为什么？
就呼应到我们前面讲了嘛，从国小。从到国中，然后有很多，自己心态没有那么稳定的时候，然后但还是一直有陆陆续续的在这条路上面，然后到现在大学，我觉得很认真的训练完了最后一段，然后打了一个大家球队都很开心的成果，
嗯，
对，那我觉得算是给这么久以来断断续续打棒球的自己一个完美的落地，这样，
哇。嗯，我也觉得很认同，因为我觉得，哲甫他讲，我觉得他是目前我们的来宾里面生涯最长的。然后你竟然也是打科班，所以我觉得，你经过了好多好多，不管是强的比赛、弱的比赛，或是任何情况，但走到最后，你还是发现说，你单纯只是纯粹喜欢这件事情。然后你又有很多你喜欢的队友啊，一个照一个，一个帮一个，然后爸妈也非常的支持。我觉得这就是打棒球里面最快乐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一起的这种感觉。
嗯、
好，那讲到这边，听到这首来自乱弹阿翔的《完美落地》，我们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拜拜啦。下个礼拜我还没有找好要找哪个来宾，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好，
我很期待。
OK， 一样是礼拜三的晚上七点。
好
，OK， 那节目就到这边啦。我是小等。
我是会计师刘哲甫，
我是小何，
大家
拜
拜。
拜
拜，
我会